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天使夜未眠，天天陪你到入眠。我是你的老朋友，也是你的新朋友，天天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。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信仰 Q&A，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都可以在圣经真理中找到答案哦。
信仰 Q&A， 关乎生命的问题无奇不有，在你的人生道上是否也充满困惑呢？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Q&A。
从圣诞节、情人节之后，万圣节啊，成为了另外一个被大家追捧的节日。在一些热闹聚集的地方，你也会看见年轻人啦、小孩子啦，穿上万圣节的服装，打扮成各式各样的鬼怪，或是装扮成女巫。所以，如果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，那么万圣节呢，就是庆祝鬼怪的日子。就好像中国的中元节一样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过万圣节呢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如何面对万圣节这个活动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江峰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江峰老师。基督徒可以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吗？基督徒可以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吗？万圣节是在每年的10月31号，秋天的季节哈，尤其在北美洲那个枫叶是非常的漂亮哈。我想万圣节呢，原来叫做万圣夜，原意就是说是万圣节的前一天晚上，在每年的10月31号，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哈。那我查了一些资料呢，它上面是说这些节日主要是流行于呢，有一个民族的后裔叫做沙克逊人，他的后裔哈聚集在呢，像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，就澳洲了哈，或者加拿大或者纽西兰等的西方国家哈。所以在当天晚上呢，这个小孩就会穿上这个化妆的不同的衣服哈，也会戴上不同的面具，挨家挨户的就是收集糖果。他们有一句俗话就说，你不给我糖果我就要破坏。所以在这个万圣节呢，通常是与这个灵异的事物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在欧洲呢，传统上会认为这个万圣夜呢是鬼怪的世界。那最接近人间的时间就是这个10月31号这个万圣夜的时间哈。所以这个传统呢好像跟我们台湾就是我们有这个鬼节嘛，农历七月的鬼节，或者说这个东亚洲呢有那个中元节，或者叫盂兰节哈，或日本很流行的什么叫百鬼夜行，所以跟这个都是蛮类似的哈。所以也有说这个万圣节呢是被称为是死人的日子，或者是鬼节哈。我想人心中常存着惧怕，尤其对鬼啊，对死去的人啊，所以有很多的惧怕。所以在这一天呢，他们会说像我们这台湾我们说农历七月就是怎么样，鬼门关打开了，各种的鬼都出没哈。所以万圣夜呢也有类似这样一个说法，所以各种的恶鬼出没，那包括死去人的一个灵魂啊也会离开身体，所以这一天晚上呢也会有格外的危险。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电影啊，或是电视影集啊，哦，演这些10月31号万圣节所发生的事情，有时候蛮恐怖的哈。当然我们有对付的方法，就是为了吓走这个邪恶的鬼魂呢，所以人就会戴上面具。所以万圣夜的主题就是鬼怪，那以及这个死亡啊，这个魔法啊，怪物啊，好，等等哈，这个有关的这种吓人的这个事物哈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秋天都是那个南瓜，尤其是北美的那个南瓜，跟我们东方人南瓜有点不太一样哈。它的南瓜是橘黄色的是非常非常漂亮，所以在这北美中，这个秋天呢、是很有丰收的感觉哈。所以有他们的传统也说，要对付这些鬼怪、这些魔法，就在那个南瓜上面呢，把那个南瓜，把里面的那个南瓜籽清掉之后，怎么样？把外面也是雕刻成一些吓人的面容哈，然后就把它放在房子的大门口的这个阶梯上啊，它的目的呢，就想要吓走这些妖魔鬼怪哈。这个传统这样子流传哈，原本是西方的节日哈，但现在包括我们中国人啊，现在真的是很多的学校，原本只是那个西人的这个外国人的学校，他们会有些万圣节的一些游行哈，会穿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一些鬼怪衣服面具哈。但后来这种西方的风俗慢慢就是吹到我们东方来哈，所以这个万圣节呢，包括像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国人的我们的一些学校啊、团体啊，都开始有这样一个活动。所以我想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困扰，也是这位听友今天问这个问题的原因，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呢？部分的基督教会呢，认为这个万圣节呢，没有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的含义哈，他只是把这个节日当做一个普通的节庆看待。但是也有些的教会呢，他是认为万圣节呢是魔鬼撒旦的节日，所以是强烈的反对信徒参加哈。所以有些教会认为说，哎呀，只不过是一个节日嘛，小朋友快乐就好，没关系。但有些的教会是比较保守的，他就严格的反对，因为这是跟魔鬼是有关系的哈。但是随着这个商业气息啊，我想商人为了赚钱哈，他真是跑得最快，他也会随着这个万圣节慢慢被人接受哈。商人就为了赚钱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西方呢，有些教会团体，他们也闻到这种味道哈，就觉得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透过这个万圣节，我们也可以用来传福音呢？所以他们也有当晚呢，在这个万圣节的当晚，也有什么，有个游行叫做期待耶稣节，他们用这个节日，他们来游行，他们来传福音，他们可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甚至也鼓励这个基督徒呢，就说在这个万圣节的晚上哈，万圣夜，当有小朋友来叩门要糖的时候，我们不但给他们糖果，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图画书啊，关于基督教一些礼品啊，给他们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哈。因为平常你传福音是要去找人，现在是小孩找到你家来了，所以很多的基督教的图片啊，或是一些很好小朋友喜欢的卡片啊、礼品啊，就会趁这个机会送给他们，也可以传福音了。所以无论这个万圣夜是怎么开始的，到底它原始的含义是什么哈，但现在呢已经演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了，就好像圣诞节一样嘛哈。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诞节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很清楚明白，这个圣诞节就是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。他为什么诞生呢？就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，他要带下这个救恩。好，这是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可是我们却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流传，连非基督徒他们也开始过圣诞节。可他们过这个节日呢，像我们基督教，我们知道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我们很难想象现在非基督徒认为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啊！ 哇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他们也是怎么样，把这个圣诞节当作是家人团聚的这个日子哈。那朋友之间呢也是办舞会啊，办 party 啊，互送礼物啊，而且家家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有圣诞树啊，装饰的很漂亮啊，在这个12月24号送圣诞礼物，还有圣诞大餐，啊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忽略耶稣基督的诞生，还有他的救恩。所以换一个角度，基督徒，我们真是要传福音啊！我们很难想象，他们真的把圣诞节当作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啊。所以，这个万圣节，我想也是一样的道理哈。有些教会啊，虽然不鼓励信徒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哈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是为了应景的缘故，有些教会也会利用万圣夜的晚上，在教会里面为孩子们预备活动，有餐点，也有特别的聚会。我们也可以邀请那些不信主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，这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哈。那圣经上教导我们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所以现在的社会或是这个世代的事都变得很多元，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智慧，有灵活的运用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勤读圣经，我们能够好好抓住神话语的原则，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还有在这些节期上，不仅是万圣节，我们中国很多新年，很多节日，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智慧，透过神的话，我们能够分辨，不只是为了自己啊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家人、朋友或是教会，也是为了传福音，为了关心别人。因为我们实在不是活在一个孤岛上，我们是不能够离群独居的，所以我们要兼顾啊，我们要不能够单顾自己，我们还要学习彼此相爱，要学习传福音啊，不但能够帮助自己，也能够帮助人。所以基督徒可以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吗？还有包括好多好多的节日的分辨哈。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属灵的智慧，透过神的话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愿上帝赐福你。
非常谢谢江峰老师的分享，带着我们重新的来认识万圣节。现在因为媒体啦，还有商家的包装啦，把这个节日呢包装的非常的流行，并且热卖很多的商品。但是到底一个节日的背后，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？可能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。而这当中那个无形的影响力呢，可能也超过我们的想象。突然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像都可以做，但是这些事我们做了却不一定带给我们有什么好处，或是带给我们生命有所成长。希望今天江峰老师的回答可以帮助我们有些的启发哦。祝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当众山都还未被创造之前，这地和世界还未开始以前，你早已存在，永远存在，今日同在。从我们还未出生到这世上，直到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刻，一直都在，以后永在，直到万代。